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通常在影视文学作品中，对革命英烈的刻画描述都会在细节上运用一些能触动人的视觉、听觉、感觉等效果的句子，尤其是对英雄壮烈牺牲和生前被敌人严酷折磨的场景刻画，往往能够激起人对英雄的疼惜和对敌人的痛恨。所以从小到大，我们在歌颂一位英雄人物的同时，也会仇恨那些杀害英烈的刽子手。但回到福音书中，我们却发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几乎可以用轻描淡写来形容。他被人吐唾沫，被鞭子抽打，被戴上荆棘冠冕，被挂在丑陋的十字架上。除了福音电影《耶稣受难记》里那些血淋淋的镜头能带给人比较直观的视觉冲击和痛苦的感受，单是看福音书里的文字，很难叫人体会耶稣所遭受的是怎样的羞辱酷刑，也很难叫人对那些打他、钉他十字架的人产生痛恨的心理。但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旁证了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因为他甘心乐意承受刑罚，不是为要激起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而是要叫人看清自己罪人的本相，不是要叫人为他的受苦流泪，而是要为自己的罪感到痛苦并回转向他。从十字架的意义来看，我们每个有意无意都犯过很多罪的人，就是那个天然就仇视他、高喊着把他钉十字架的罪人。而神借着耶稣的血，赦免了我们这些原本是他的仇敌，却愿意来到十字架前接受他救恩的人。因着基督的救赎之恩，十字架从一个丑陋的代表着仇恨的符号，变成了神拯救人的恩典记号，那是爱的记号。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鲜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6章21到63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26章21到63节就讲述了耶稣和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席间耶稣告诉门徒说他们中有人要出卖他，同时呢，耶稣就设立了圣餐。那么饭后，耶稣就带门徒去了橄榄山， 耶稣告诉门徒，他们会因他受难而跌倒。这时，彼得向耶稣保证说自己绝对不会跌倒。耶稣指出，当晚鸡叫已先，彼得要三次不认主。好，接着，耶稣和门徒就来到了克西马尼园，主留下其他门徒，自己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同去祷告。主耶稣知道自己即将要面对十字架受难的苦悲，遭受肉身的痛苦，并且要跟父神分离，为世人的罪而死，这是常人所难以忍受的。主耶稣他深知这是神早已经预定的救赎计划，但是在面对死亡、面对父神的离弃，他还是会有挣扎。那么这正正就体现出耶稣人性的一面。耶稣他以无罪之身来承受罪的责罚，他需要透过祷告来得到力量。因此在克西马尼园，耶稣他俯伏在地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在肉身中经历到人性的软弱，但是作为神的独生子，他坚定地顺服神，他义无反顾地走向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救赎道路。好，耶稣祷告了三次，回来时他发现门徒都在昏睡，但是耶稣他很体恤门徒，让他们小睡一会儿才去叫醒他们。这个时候呢，犹太宗教领袖就带人来去捉拿主耶稣。犹大他就按照先前和他们商量好的暗号，向耶稣献出了背叛之吻。也正因为这一吻，犹太宗教领袖在黑暗中就认出耶稣，并把他给抓捕。而犹大呢，也因此就走向了不归之路，至死不愿悔改。彼得就拔刀护主，削下前来捉拿耶稣那伙人的其中一个人的耳朵。主耶稣他就出言制止门徒反抗，指出这是神的安排，而且要应验先知的预言。于是门徒就离开耶稣，四散而逃。耶稣他的被捕呢，不是犹太宗教领袖的奸计得逞，而是主自己对神的顺服，整件事都是在神的掌控当中。犹太宗教领袖呢，就连夜审问耶稣，他们就找来好些虚假证人，意图为耶稣编造一个罪名，以便理所当然的在第二天把耶稣押赴罗马总督比拉多那里进行判刑定罪。但是不管他们如何的去问，耶稣始终一言不发。于是这些宗教领袖阴险地问耶稣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26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26章64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那么这句话就等于说，是的，你已经说出我是谁了。主耶稣他宣称自己就是人子，这是主耶稣他最高的称谓，这是先知但以理和以西结曾经使用过的称谓，这是一个具有神性的称呼。主耶稣他用最高的称呼来宣告了自己的身份，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并且将来呢要驾着天上的云而降临。马太福音26章65节经文记载，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好，大祭司他就撕开衣服，他的意思就是大祭司在听到亵渎的话之后，他非常忧伤，他撕裂他的外袍。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找到控告主耶稣的证据了。马太福音26章66到68节记载，大祭司问，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你看这些人他们是多么的恨恶主耶稣呢，这是人们心里边自然的罪性在对抗主的良善，也是对抗主的公义以及主的圣洁以及耶稣是神的这个事实。你明白吗？ 如果你我仍然活在过去的老我中，那么我们也会企图把神从他的宝座上给拉下来的。好多年前有人说神已经死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来说吗？因为他们要把神从他的宝座上给拉下来。人类的本性就是恨恶神。在审判过程中，主耶稣被打耳光，被吐口水，被鞭打，也被戏弄。宗教领袖就问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这样的来戏弄主耶稣。那么很明显的，他们是蒙住了他的眼睛，打他的脸，要他猜出来是谁做的。当然他们不会让主耶稣来猜对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彼得他是如何应验了耶稣关于他三次不认主的这个预言的。马太福音26:69-73经文记载，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好，加利利人的口音跟犹太地区的口音呢有些不同，彼得带着加利利人的口音，因此彼得一开口说话，他们就认出他来了。马太福音26:74经文记载，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可怜的彼得，他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软弱。主耶稣曾经为彼得来祷告，让彼得的信心不至于失丧，那么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马太福音26:75经文记载，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西门彼得他处在困难中，对他来说这是试探，对于他不认主这件事，他是没有任何借口来解释的。对于这个可耻的行为，他非常愧疚，但是感谢神，彼得他悔改了。那么事实上，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他是第一位被圣灵充满并且放胆去宣讲真理的使徒，而那次有3000人信主。好，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福音信息的中心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3，他解释什么是福音。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现在就进入这段惊人的记载。马太他并没有把钉十字架的过程给完全记录下来，那么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福音作者这么来做，他们只能够写下围绕十字架所发生的事。有人就以图画或者是电影的方式来描述钉子是怎么钉进耶稣颤抖的身体里边，血是怎么喷出来的，但是圣经没有记载这些。最令人震撼的记载就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3个小时，神使全地都笼罩在黑暗当中。有些事是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完全出于人类的想象之外，那种痛苦是无法测度的。天上的父神和十字架上的神子就成就了救恩，十字架就成为了祭坛，在上面的就是神的羔羊，他承担了世人的罪，把自己完全的献上。马太福音呢，只是简单的叙述了耶稣被钉了十字架。马太福音26就记载了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捉拿之后，他被带去见该亚法和大祭司。那么经过假见证人的控告和犹太宗教领袖的审问，耶稣他就被鞭打和戏弄。鸡叫以先，彼得就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他三次不认主。这时天亮了，第二天就开始了。马太福音27的事件呢，也是从这一刻就揭开了序幕。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27章第一节经文记载，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犹太宗教领袖们呢，就讲好了要治死主耶稣，因此现在呢，要把他带到当时的最高法院去。他们认为现在呢，要递交一个案件到罗马的法庭了。马太福音27章第二节经文记载，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比拉多在耶路撒冷，他有一个宫殿，虽然他的辖区是在地中海旁的该撒利亚，但是他留在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因为这个城里边挤满了来过节的犹太人，通常呢会发生一些犯罪的案件。马太福音27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你看，主耶稣在那里的时候，犹大他也在。祭司长和长老们正要把主耶稣带去见比拉多的时候，犹大他就出现了。为什么犹大不立刻求主耶稣的赦免呢？他没有这么来做，反而是向犹太的宗教领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那么犹太宗教领袖就回答他说，你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了，我们已经抓到了那个要抓的人，我们已经付给你钱了，以后呢不再需要你了。马太福音27章第5节经文说，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犹大他离开了圣殿，到外边去吊死了。犹大他本可以祈求主耶稣，主耶稣会赦免他的，但是遗憾的是，犹大他没有这么来做，而且至死他都不肯悔悟，他的下场是值得每一位信徒引以为戒的。马太福音27章第6节经文说，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你看，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虚伪，因为这钱是血价，所以就不能放进圣殿的钱库里头。那么这个规定呢，是出自申命记的23章第18节，经文说，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马太福音27章7到8节经文记载说，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那么这节经文的记载的事情就完全应验了先知的预言。马太福音27章9到10节经文记载，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好，你可以在耶利米书的18章1到4节中来找到这个预言。但其实这句经文很明显，也是引用了撒加利亚书的11章12到13节。经文只有提到耶利米书，那是因为在主耶稣的时代，耶利米书是第一卷的先知书，人们通常只提第一卷书的名字。那么很特别的是，当犹大回来退还这30块银子的时候，主耶稣他也在场。那么事实上，主耶稣是往受死的路上走去，他也为犹大而死。在克西马尼园时，主耶稣他给犹大一个机会让他回转，主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已经过了大约11个小时，犹大还有机会回转归向主耶稣来求主赦免的，但可惜犹大他没有这么来做，只能够说是罪性蒙蔽了他属灵的良知。马太福音27章11节经文记载，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你看，这些犹太宗教领袖认为主耶稣亵渎神，所以要把他给除去。你应该还记得之前大祭司要主耶稣启示告诉他们，他究竟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当时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然后说，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么这对犹太宗教领袖来说，这是健忘的话。耶稣可以被石头给打死，但是罗马政府不允许犹太人私自的执行死刑，所以呢，他们就必须把主耶稣交给比拉多来接受罗马法院的审理。谋反可以被判刑定罪的，因此他们就以耶稣自称是犹太人的王为理由，把耶稣送到罗马巡抚那里进行审理。主耶稣回答审判官比拉多关于他真实身份问题的回应就是，你说的是。马太福音27章第12节这么记载，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祭司长和长老们加了很多假见证在控告主耶稣，主耶稣没有搭理他们。马太福音27章13到14节这么记载，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主耶稣的沉默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3章第7节的预言，经文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马太福音27章15到16节经文记载，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马太福音没有告诉我们细节，其他的福音书对这段记载的比较详细，马太福音呢，只是简单的记载了这件事。那么很明显的，比拉多觉得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没能提供足以定主耶稣死罪的确凿证据。主耶稣并没有煽动群众反抗罗马政府，比拉多觉得有点棘手，他想要取悦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以求息事宁人，来维持耶路撒冷的安宁。但是呢，他也感觉到他不能认同主耶稣必须要处死的这个要求，所以他就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因为有一个惯例，就是在逾越节的节期中可以释放一个犹太囚犯，所以呢，他让群众来做选择，他们想要释放主耶稣呢，还是要释放非常残暴的巴拉巴呢？巴拉巴犯了杀人或者是抢劫等罪行。马太福音27章17节经文记载，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比拉多以为群众呢一定会释放主耶稣，因为耶稣和巴拉巴之间是最强烈的对比。马太福音27章第18节经文记载，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比拉多他是一个滑头的政客，他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他判断群众会选择把巴拉巴给钉十字架，而让主耶稣来被释放，这样就可以让他很顺利的来脱离这个是非了。马太福音27章第19节经文记载说，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比拉多他的妻子呢是非常迷信的，也许他迷信一种神秘宗教，这一定是属于撒旦的工作。我不相信他的警告是出于神的，如果他是一个正直的妇人，他就该查出主耶稣是谁，但是他没有，他只是迷信，并且呢，要求他的丈夫不要去管主耶稣的事。马太福音27章第20节经文记载，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你看，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也是很滑头的政客，他们聚集群众说，释放巴拉巴，把耶稣给钉十字架。马太福音27章21节经文记载， 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听到之后，他被吓了一跳，他完全不知道这些犹太宗教领袖的手段会这么卑鄙。马太福音27:22经文记载，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好，那么试想一下，这个罗马审判官竟然询问群众他该怎么处置这个囚犯。比拉多是审判官，他必须要做决定。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比拉多几次把主耶稣带离现场，私下询问主耶稣，他似乎是这么来想的，可能是，耶稣啊，如果你跟我合作，我就可以让你无罪释放，也让我好过一点。但是主耶稣并不为自己辩护。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审判，就可以做出一个结论，就是比拉多是被审判者，耶稣是审判官。那么现在比拉多他要做一个和主耶稣有关的决定，所以他就问群众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该怎么办他呢？他们就立刻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如今这个时代，人们喜欢说，不要被世界所定义，要活出真实的自己。但如果没有真理的标准，所谓真实的自己，不过是那个被罪性机制所左右的狭隘、自私的自我而已。希伯来书6:6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腓立比书3:18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些经文都在告诫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离弃主的道，我们就是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的刽子手，我们就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因为唯有基督的救恩才能让我们看到真实的自己是怎样的，也唯有基督的生命能让我们回到神所创造的那一个有着天国价值的真正自己。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